穿上衣服的冯玉清对他儿子说道，闭上眼睛睡觉。于是鲁鲁立刻在床上躺下来，闭上了眼睛。他唯一没有遵照母亲意愿的是他始终没有睡着。他听到了他们的全部对话，听着他们下楼去的脚步声。鲁鲁突然害怕地感到母亲可能回不来了。冯玉清被带到公安局以后，这个话语不多的女人面对审讯她的人开始了平静地滔滔不绝。她对他们说，你们身上的衣服，你们的钱都是国家发的，你们只要管好国家的事就行了。我身上的东西是自己长出来的，不是国家发的。我陪谁睡觉是我的事，我的东西自己会管的，不用你们操心。翌日清晨，公安局看门的老头打开大门时，他看到一个清秀的孩子站在那里忧伤地望着自己。孩子的头发已被晨雾浸湿，鲁鲁告诉他，我是来领我妈回去的。这个自称有9岁的孩子，事实上最多只有7岁。冯玉清显然是希望他早日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职责。在他才6岁时，就虚报他有8岁，把他送入了小学。这天清晨，他竟然异想天开地打算把母亲领回家去。没过多久，他就知道自己的愿望不可能实现。那时候，他面对5个穿警察制服的成年人，他们花言巧语引诱他，指望他能够提供冯玉清卖淫的全部情况。聪明的鲁鲁立刻揭穿他们，对他们说，
你们说的这么好听，是想来骗我。告诉你们吧，
孩子狠狠地说，
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们的。
当鲁鲁明白母亲不仅没法回家，而且还将被送到劳改农场去时，他眼泪夺眶而出了。可这个孩子那时依然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镇静，他清脆地向他们喊叫，
你们不能把我妈送走。
然后他眼泪汪汪地等待着他们来问他为什么。可是他们谁都没有这么问，他只好自己说出来了，
你们把我妈送走了，谁来管我？
鲁鲁以自己无人照管作为最后的威胁，当他还站在大门外时，就已经想好了这一招。他信心十足地以为这么一来，他们就不得不将母亲还给他了。可是谁又会把孩子的威胁放在眼里呢？鲁鲁的威胁没有能够救出母亲，倒是把自己送进了福利院。母亲被送走以后，他一点都不知道。这个孩子几乎每天都要去一次公安局，向他们要人。他使他们厌烦透顶。他们告诉他，冯玉清已在七桥劳改农场了。他想要人的话，就去七桥。鲁鲁记住了七桥这个地名。他站在公安局里，因为伤心而放声痛哭。当他们准备把他拉出去时，他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拉我，我自己会走的。
然后他转过身，抬起2条手臂，擦着眼泪走了出去。这个孩子贴着墙根哭泣着走去。接着他发现有一句话还没有对他们说，于是他又回到公安局，咬牙切齿地告诉他们，
等我长大以后，把你们统统送到七桥去。
鲁鲁在福利院只住了1个星期，他和一个20岁的瞎子，一个60岁的酒鬼，还有一个50来岁的女人住在一起。这4个孤寡的人住在城西的一个破院子里。酒鬼难忘他年轻时同床共眠的一个叫粉粉的女子，他整日向双目失明然而青春勃发的瞎子讲述那段往事。他的讲述里洋溢着色情的声调。那位叫粉粉的女子可能是一个冰肌玉肤的美人。酒鬼讲到她的手在粉粉光洁的大腿上抚摸时，就会张开忘乎所以的嘴，啊啊个不停，让瞎子听得呼吸紧张，坐立不安。然后酒鬼就要问瞎子，
你摸过面粉没有？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酒鬼不无得意地向瞎子指明，
粉粉的大腿就和面粉一样光滑。
那个脸色苍白的女人几乎天天都要听到这些，长期置身在这样的环境里，使她患上了忧郁和妄想症。她时刻感到酒鬼和瞎子正在合谋，打算伤害她。当鲁鲁刚来到时，她就神色紧张地把孩子叫到身旁，指着隔壁屋里的两个男人悄声说，
他们想强奸我。
这个五十来岁的女人每天清早就出门上医院，她时刻盼望着医生能够检查出她身上的疾病，这样她就可以住院治疗，从而逃脱酒鬼和瞎子预谋中的强奸。可她总是沮丧地回到了福利院。鲁鲁在这样的环境里住了整整一个星期，他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当他回来时总是鼻青脸肿和满身尘土。他那时已不是为了捍卫虚构中的哥哥，而是为了捍卫实实在在的母亲。这个聪明的孩子在公安局里得知七桥这个地名以后，就在心里打定了主意。他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任何人。在福利院里，他以不多的言语向酒鬼和那个女人了解了七桥的位置，因此当那天凌晨，他悄悄将草席卷起来，绑上绳子，斜背在身后，提着自己的书包和冯玉清回来时带来的大旅行包，向汽车站走去时，对自己的行程充满了把握。他知道要花多少钱买一张票，而且知道七桥没有停靠站。他用母亲留给他的5元钱买了车票后，紧紧攥住剩下的3元5角钱，走到了车站旁一家小店。他准备买一根大前门香烟去贿赂司机，可是他看到的事实是，大前门香烟要2分钱一根，而3分钱可以买2根。我年幼的朋友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他最后的选择是拿出3分钱买了2根香烟。在那个夏天即将来到的上午，鲁鲁坐在了一辆向七桥方向驶去的汽车里，他左手摸着用手帕包起来的3元多钱，右手则紧捏着那2根香烟。那是这个孩子第一次坐上了汽车，可他丝毫没有欣喜若狂，而是神情严肃地注视着窗外。他时刻向身旁一位中年妇女打听着离七桥还有多远。后来他知道七桥马上就要到了时，他离开了座位，将旅行包和草席搬到车门口，接着转向司机，递上去一根已被汗水浸湿的香烟，恳求他，
叔叔，你在七桥停一下好吗？
司机接过香烟以后只看了一眼，就将那根湿漉漉的香烟从车窗扔了出去。我年幼的朋友望着司机不屑一顾的神色，难受地低下了头。他在心里盘算着，在过了七桥后那一站下车，然后往回走。可是，司机却在七桥为他停下了车。那已是接近中午的时候了。鲁鲁看到了不远处长长的围墙，围墙上的铁丝网让他认定这就是劳改农场。这个7岁的孩子就将草席背在身后，提着那个和他人一样大的旅行袋，在耀眼的阳光里向那里走去。他走到了劳改农场的大门口，看到一个当兵的在那里持枪站岗。他走到跟前，望望自己手心里的香烟，想到刚才司机将烟扔出窗外的情景，他就不敢再将香烟递上去，而羞怯地向站岗的年轻人笑了笑，然后对他说，
我要和我妈住在一起。
他指指草席和旅行袋，
我把家全都搬来了。
鲁鲁见到母亲的时候已是下午了，他被站岗的年轻人交给了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带他走了一段路以后， 交给了一个大胡子。大胡子把他带到了一间小屋子，穿着一身黑衣的冯玉清就这样见到了自己鼻青脸肿的儿子。年幼的儿子独自一人找到了这里，使冯玉清流下了眼泪。终于见到母亲的鲁鲁则是兴奋地告诉他，
我不念书了，我要自学成才了。
这时冯玉清双手捂着脸哭出了声，于是鲁鲁也哭了起来。他们的见面十分短暂，没过多久一个男人走进来要带走冯玉清，鲁鲁就急急忙忙提起旅行袋和草席准备跟着母亲一起走，可他被挡住了。他就尖声叫起来，
为什么？
那个男人告诉他，他现在应该回去了。他拼命摇头说道，
我不回去，我要和我妈住在一起。
随后他向母亲喊道，
你和他说说，我不回去。
可是回过头来的母亲也让他回去，他就伤心地放声大哭。他向母亲喊叫，
我把草席都带来了，我就睡在你床铺下面，我不会占地方的。
后来的几天，鲁鲁开始了风餐露宿的生活。他将草席铺在一棵樟树的下面，将旅行袋作为枕头，躺在那儿读自己的课本，饿了就拿母亲留给他的钱到近旁一家小吃店去买点东西。这是一个十分警觉的孩子，只要一听到整齐的脚步声，他就立刻扔了课本，撑起身体，睁大乌黑的眼睛。一群身穿黑衣的囚犯扛着锄头排着队从不远处走过时，他欣喜的目光就能看到母亲望着自己的眼睛。遥远。说我祖父孙有元是一个怒气冲冲的家伙，那是我父亲的看法。孙广才是一个善于推卸责任的父亲，他热衷于对我进行粗野的教育。当我皮开肉绽，同时他也气喘吁吁的时候，他就开始塑造祖父的形象了。他说，要是我爹，早把你揍死了。我的祖父已经死去，我父亲就像当时所有依然活着的人那样，习惯于将暴君这种可怕的意思安放在死者的坟顶，而他们自己是文明和优雅的。父亲的话多少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在那使我痛不欲生的时刻总算过去后，我在心里不能不对父亲有所感激。父亲这话毕竟还是表达了对我生命的重视。当我成年以后，开始确立祖父在我心目中的真实形象时，我感到难以将他想象成一个怒气冲冲的家伙。也许我父亲是用自己童年的教训给予我安慰，仿佛他是在这样说，比起我小时候挨的打，你这又算得了什么？如果我当时就能理解到这一层意思，那么我肉体在遭受打击时，我的自尊仍将会完好无损。可是疼痛使我丧失了全部的智力，除了像动物那样发出喊叫，我又能表达什么呢？我祖父在那个时代里表现出来的对女性的尊重令人吃惊。其实他是在不知不觉中表达着对命运的感激。我的祖母曾经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子，她16岁时穿着绣花小鞋在轿子里成为了他人之妻，可是两年后她却被迫离开那座深宅大院，伏在一个穷光蛋的背脊上昏昏欲睡。我一贫如洗的祖父将她带到了杂草丛生的南门，我祖母值得炫耀的出身使孙有元一生都黯淡无光。这个我3岁时死去的女人始终保持了与我们家当时的气氛很不协调的习惯，以此证明她曾经有过的富贵生活并未全部消亡。冬天寒冷的时候，我贫困的家中竟然燃起炭火，我祖母终日守候在炭盆旁，双目微闭，一副无所事事的神态。
他一生睡觉之前都要用热水烫脚。那双形状古怪的小脚在水中逐渐出现了粉红的颜色。这个印象在我记忆里经久不衰。那是一双从未下过水田的小脚，虽然他和一个种田人同床共眠了30多年，他那种慵懒的贵族习气，在我们破烂不堪的家中竟然不受阻挠地飘荡了几十年。在父亲眼中是怒气冲冲的祖父，在我眼中却是垂着双手谦卑地站在祖母的脚盆前。我祖母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应该醒来的时候没有醒来，她事先没有丝毫迹象而猝然死去，使我祖父被悲伤弄得不知所措。他在见到村里任何人时都朝他们露出胆怯的笑意，仿佛家中出了丑事而不是妻子的死去。我似乎看到了这样的情形，我祖父孙有元站在纷扬的雪中，穿着没有纽扣的黑色棉袄，肮脏是棉袄亮晶晶，里面没有别的衣服，他用一根草绳系住棉袄，胸口的皮肤暴露在冬天的寒冷里。这个弓着背双手插在袖管里的老人让雪花飘落并且融化在他胸口上，他的眼睛在笑容里红润起来，然后泪水滚滚而出。他试图将自己的悲哀传达到我一无所知的内心。我依稀记得他这样告诉我：你奶奶熟了。我祖母的父亲肯定是那个时代最为平庸的富人。我祖父以穷人的虔诚对这位有幸见过一面的岳父始终怀着不可动摇的敬仰。孙有元晚年时常常张开他荒凉的嘴巴向我们讲述祖母昔日的富贵，可我们的耳朵更多地淹没在祖父毫无意义的感叹之中。我年幼时一直不明白，祖父的岳父为何总是手握戒尺，而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应该拿着线装的书籍。这一点孙广才也一样做到了，不同的是我父亲手提扫帚，可不同的工具表达的是同样的目的。这个可怕的亡灵具有旧时代的严厉，他用自己的平庸去教育两个和他一样平庸的儿子，而且异想天开地指望他们光宗耀祖。对他的女儿，我的祖母，他也同样不掉以轻心。他把我祖母生活的一切几乎都变成了仪式。我可怜的祖母并不认为这种旧范使他丧失了最起码的自由，他怀着盲目的幸福去严格遵守父亲的规定，何时起床，何时开始绣花，走路的姿态等等。后来他又将父亲的威严传达给了我祖父。在孙有元诚惶诚恐的目光中，我祖母心满意足地品尝着自己的优越。我祖父一生都被他那昙花一现的富贵笼罩着，而我祖母唯一谦虚的举止，那就是他从来都侧身坐在我祖父对面。他父亲的训诫是如此有力，使他早已在事实上逃离父亲以后仍然深受束缚。这个以严谨为荣的男人，在为女儿选择婆家时，以其犀利的目光一眼就看准了一个和他类似的男人。当我祖母第一个丈夫以僵硬姿态来到他面前时，他女儿的命运已经确定了下来。这个即便是说一句最为平常的话都要仔细思索的家伙，在我今天看来很难不是弱智。比起我那个生气勃勃的穷光蛋祖父来，他实在算不了什么。然而他是我祖母的父亲满心欢喜，这种欢喜直接影响了我的祖母。他每次向我祖父提起他时，脸上都挂着标榜的神态。我的祖父是第二个受害者。 孙有元凝神细听时的恭敬，使那个身穿长衫的家伙成为了我祖父自卑一生的镜子。那个呆头呆脑的人穿着绸缎的衣衫，从我祖母朱红的大门矜持而入，上了蜡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他右手微提长衫，穿过庭院来到客厅，从一张八仙桌边绕过去，走到了我祖母父亲的面前。就这么简单，他娶走了我的祖母。祖父讲这些时，我刚好六岁，就是我即将被孙广才送给别人的时候。祖父的讲述难以激起我同样的兴奋，只是一种微微的惊讶，只要从一扇敞开的大门走进去，再绕一下，就能娶走一个女人。我想，这我也会。